今天的经文出自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下面请听我恭诵经文。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许多人呢都坐过邮轮，这个邮轮呢就是停在港口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很大庞大呀，也非常美。那么让人觉得就是啊，在邮轮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享受的这样的旅程。然而邮轮到了这个大海上啊，就像一叶的这个小舟啊，海面平静的时候啊还可以，但是呢遇到了风浪啊就非常的危险啊，在茫茫的大海上啊，说这个这里啊，它会经常会有这个邮轮上经常会有播报说这里的水深8000 feet 啊，8000尺啊，几千米的这个深度啊，我天，你想想看，这个人掉进去简直找不见了，就是啊，这么深的水，然后再加上这个风浪，这个风浪呢，就是啊，就是遇到小风浪，大概是3米的这个风浪，大一点的风浪就5米高的风浪啊，甚至如果你不巧进入到这个暴风里边去，那就有这个就是说啊。浪涌就相当的高了啊，像这个楼一样高的这个浪和涌，所以就是这个游轮在这样茫茫的大海之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种在大风浪当中的游轮，就好比是耶利米时代的犹大国的首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我们看到这一座城是建在这个山地的上面，城墙啊非常的，右边这个图看到这个城墙啊非常的坚固啊，四周城的四周由城墙的这个围绕啊，可以说是易守难攻啊，这像不像一艘豪华的这个邮轮呢？ 而这一艘豪华的游轮在耶利米的时代正处在一场大风浪当中，北国啊，北边啊，北边要下来的这个啊，巴比伦人啊，对这个犹大国啊，就是蠢蠢欲动啊，就是马上就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那么在犹大的这个城里面啊，这艘船上的人，犹大国的百姓啊，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正处在严重的这个动荡当中。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么神对自己的子民又有怎样的这个教导呢？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来一同来学习，来一同来领会神的旨意。那我们一起来先做祷告。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经文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出自先知第七篇的讲论。耶利米先知啊，在这个整个耶利米书当中一共有十二篇讲论，这是第七篇的讲论。那么十七章第七篇讲论呢，是整个十六十七章哈。十七章的这个前啊，十六章呢告诉我们是耶利米呢被禁止娶妻哀哭或者宴乐，因为这个犹大罪孽深重啊，他不能啊，神要他不要娶妻啊，因为啊这个惩罚将要临到啊，你不要哀哭，现在就是说有丧家你去哀哭没有用，将来还有更大的这个灾难你要哭的啊，也不要宴乐，因为惩罚即将临到，你不要这个去宴乐啊，这是十六章的内容啊。那么十七章的一开始呢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四节啊，十七章的一开始的四节是犹大的罪是用啊铁笔用金刚钻记录铭刻在他们心板上和坛脚上，也就是说犹大的罪孽深重，洗刷不掉啊，他们自己啊是记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么呢就是啊，神说啊，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啊，神的怒火烈怒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罪孽深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仍然给子民悔改的出路。什么样的出路呢？五到十八节就是第一点，要依靠神。经文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所以说前面啊这一部分啊，是让子民要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是出路，在危难当中要依靠神，这是真理，我们是知道的。那么第二点，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在危难当中啊，神告诉子民要守安息日，这就是今天的经文。 为什么在危难当中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如此的重要？我们先来一起来看这个经文。首先，这是神对所有的子民讲的。神说，你去站在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口，你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也就所有人出入的门口，你都要去宣讲，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所有神的子民都要听听神的这样的话。所以呢，这是对所有神子民说的，要守安息日。第二，我们在从这个21到27节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AB 结构。什么是 AB 结构呢？我们往下看。A 部分，21到22节，神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然后呢，他 B 就是他们的祖先不听。下面一个 A 一撇这个结构就是24、25、26节，神又说你们若听从我，安息日不担担子进入这城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任何工都不做就怎样。 B 一撇，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就会如何。这就是两个AB 结构。那么通过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停止工作停止工作，不要做什么，就是不要做什么神说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个是要停止工作另外要作为圣日，这个就是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前面是说不要做什么，后面是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呢？要把安息日作为圣日为圣日，强调这是圣日。再有就是守安息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各门，并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耶路撒冷四围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景象，神告诉子民，守安息日必定得到神的保守，从而神的子民得着繁荣兴盛，从四面八方来敬拜神，献上感谢祭。燔祭、平安祭、素祭、乳香都是代表着敬拜神、尊崇神、感恩和感谢，这里边又特别加上感谢祭，强调对神的感恩。那么献上感恩的祭，那享受到在主里真正的平安。那么不守安息日的结果呢，就是城和城中一切的都被烧毁。刚才看到固若金汤的城墙犹大人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中，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财富、他们所积累下来用这个安息日，或者说他们不遵从神的话语去行恶所攒下来的一切的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都要被毁掉。 为什么不守安息日，神的惩罚如此严厉？为什么守安息日会有这样繁荣兴盛的景象？要知道，这是在外敌攻击犹大之前，犹大呢正处在风浪之中，神让子民守安息日，有怎样的必然的联系呢？神要子民在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停止工作。停止工作的意义就是要有安息。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在第七日歇了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表示这一日是与神创造工作不同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神安息的日子。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到十一节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要我们效法他有一日的安息。安息包括有休息的意思，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休息。我们呢去大自然欣赏神创造的美景，得到休息。我们听听音乐，我们得到休息。我们去吃美食也得到这样的休息。但是安息的含义远远超过休息，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我们一周工作日，现在我们是五天工作，我们一周五天的工作是有偿的。当年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工作一天就有一天的这个收入，有一天的报酬。那么意味着休息一天就少一天的报酬。这也是为什么有的犹太人他要在安息日，他要想着去收玛纳。神已经告诉他们了在这个安息日没有玛纳他们安息日要跑出去，还要想去捡玛纳。还有的想到安息日去捡柴。他们不能够理解安息深层的意义。神要人停下来一天，把这一天定为圣日，这就是安息日更深层的意义。圣就是与神有关系，圣日就是跟神相关的日子。安息日的条例呢，是十诫的第四诫，十诫头四诫都是与神的关系，后六诫是与人的关系，守安息日就是与神的关系。十诫是神拯救以色列民，带以色列民出埃及后为子民所订立的约，约就体现了神和子民的关系。犹大子民当时听信假先知的话说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是有平安的但是神却透过耶利米 跟他们说，你们没有平安，你们行恶，惩罚必定会临到，除非神说你们守安息日，恢复与我约的关系。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一天归给神，我们要在这一天工作，或者呢做自己想做的与敬拜无关的事，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想要掌控一切。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神。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与神的关系。如果人遵行神的话，守安息日会怎样呢？首先，如果人明白自己的有限，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是有物质财富，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位掌管一切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一切，他掌管着一切，并且呢，他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神说你们要谨慎，因为这是与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放弃想要掌控一切的心，放下有偿的工作，将这一天呢分别出来归给神。虽然呢会失去在这一天可能会有的报酬，但是却是在学习，不是靠自己，而是依靠神。依靠神的人会得着信心的增强，因为信心是出于神的。我们越依靠神，越会得着信心，信心的增强会带来我们内心的平安。越依靠神，越得着信心，越有平安。在我们身边，我们黄彼得牧师就是信心的榜样。黄牧师在做印尼神学院马郎神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沿用不收学费的做法，完全凭信心依靠神的供应，神就感动弟兄姊妹奉献，没有一天有缺乏。今天马郎神学院呢依然凭着信心不收学费，学生越来越多，大家都学习到信心的功课，得着信心有真平安，神学院越来越好，感谢神。其次，人越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就越有力量。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话语的意思是，只要你们安静依靠神，归向神，安息在他里面，而不是靠着自己忙得团团转，尝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你就会从神得力，就会得救。以赛亚先知在传达神话语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是比耶利米更早一些的先知啊。以赛亚先知在传达神话语的时候，正是犹大国面临亚述帝国大兵压境的时候。虽然 当时的百姓没有听，我们知道百姓没有听当时，但是神告诉百姓的话，百姓听了就会应验。以赛亚书37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并且呢，亚述王希拿基利逃回国之后，被他的儿子用刀杀了。当我们知道有一位主，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所敬拜的主，是我们可依靠、可全然依靠的主，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平安。有了真正的平安，我们就会产生力量去面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论周遭多么动荡的环境，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今天我们主日是我们一周的第一天，我们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主里得着安息，我们在这一周里，我们就会更加有力量去工作，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第三，神不是叫一个人啊，你一个人单独的去守安息日，神是叫全体子民守安息日。这意味着安息日我们是要在群体当中一同来守安息。这个群体是遵行神话语，与神有亲近的关系，是圣洁的、有信心的、有主真平安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当中，透过与弟兄姊妹的交往互动，我们可以更多认识自己，从而呢改变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从而呢也结出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果子。我想我们如果自己一个人，或者我们不在教会，我们可能有些问题我们意识不到比如说这个忍耐，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有 power 的人，那么我们就推动事情我们根本不想等，我们推动事情往前走我们到了家里，我们也推动家人就是做这个做那个。那么很多时候呢这样的急躁会带来这个伤害那么在公司里面，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我们学习忍耐，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脾气的急躁，我们学习忍耐，我们逐渐的就长出属灵的忍耐这样的果子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果子。那么在艰难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群体的这样属灵的扶持与帮助。属灵的扶持与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我们在灵里边能站起来，我们人站不起来我们人是软弱的，只有在属灵里边我们共同扶持，我们帮助，在艰难当中我们灵里边站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有胜过艰难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成长，从而最终可以帮助我们与神更亲近，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平安。当今的世界 性、毒品、各样的恶啊，充满着这个世界，像大浪一样，一浪又一浪。这和当年犹太啊犹大所面临的情形是一样的。犹大不能够抵挡，是因为他们群体都行恶，他们没有这样啊，就是啊分别为圣的群体，从君王到百姓都在行恶，失去了啊神子民群体的这个圣洁，所以他们不能够抵挡。我们今天神子民的群体就是教会，我们教会这个群体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把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今天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呢休息是这个休星期天，也就是今天，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主日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我们也有一些人呢是从事服务业的啊，餐馆的啊这样的，那么餐馆星期日是都是要开工的，那么他们往往呢会休周二或者周三，只要把固定的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就是好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啊。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大街上有很多这个餐馆啊，华人开的这个餐馆啊，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福音对象了呢？啊，我们只要有，如果有一群人可以坚持在周二或者周三来敬拜神，我们就可以啊申请再开一堂崇拜。我们的目的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得着从神而来的信心和力量，从而在任何风浪当中就可以靠着从主而来的真平安来抵挡风浪，并且能够穿越风浪。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子民守安息日的意义。神要子民守安息日，就是重新恢复建立啊子民与神的亲密关系，得着从神而来的信心和力量，成为荣耀神被神分别为圣的群体。不论今天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是怎样的狂风巨浪，就像我们今天新冠的疫情一波刚刚平复，一波又来袭，一浪接着一浪，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敬拜神，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成为荣耀神被神分别为圣的群体，神子民的群体，在任何时候因着神都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真正的平安来自你，我们要把时间分别为圣来敬拜你，与你更加亲近，有从你而来的信心和力量和平安，来面对这世上的风浪。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